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继续查考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三节这段记载。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预备审判的碗。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你留心收听，深信你一定会领略到神的话语是何等宝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启示录的第十五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后半段的部分呢，约翰见到哈米吉多顿大战即将展开的异象。读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约翰仔细地描述了这个大战。你可能听过或者读过关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经文，我们呢将在以后的章节里面对这个大战做一些详尽的介绍。有哪些人会参与，结局将会有什么转变呢等等。启示录第十五章则是一段插曲部分，他呢介于第十四章约翰略微的提到哈米吉多顿大战和十六章约翰对这个大战全面的解释之间。启示录呢不是用编年史的方法，他不按时间的次序写书的。因此呢研读启示录所发生的事件是有一些困难度。通常我们读一本书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读的。然而呢这却不是希伯来文学的写作方式。举例来说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说到神创造世界，在七天中创造了世界。而第二章里面的作者又回去补充谈到神对人的创造。这提供读者广阔的视野，更多的细节，使你对人的创造有更清晰的认识。圣经呢经常用这种写作方式，先介绍一件事的全貌，然后再回去做细节上的补充，使得读者得到更加全面的细微的认识。启示录呢也是如此，对某件事的描述先提供读者一个全貌，然后再慢慢的填补漏缺的部分。很可能呢关于七印、七个号角和七个盛满神愤怒的大碗，这些呢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将七个号角的审判与神呢七个愤怒的今晚这两个事件一起做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是以极为类似的次序发生的。第一个号角声被吹响之后，神的愤怒的碗也被倾倒下来了。因此这些事件呢只是先做一个全面的介绍，然后再补充细节。启示录第十五章也是对某些事件的补充说明。我们离开地上的情景，现在呢再次回到天上。这里所提到的人不是在天上所谈到的教会的人，在第十五章所提到的呢是那些从大灾难里被救出来的人们。当我们回顾第五个封印的时候，约翰见到在祭坛下面有一些灵魂，他们在呼喊着，圣洁真实的神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们也被加上白袍，并且有话告诉他们说，只要再等待一段短时间，等到地上的人数被满足。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呢，他们的人数已经满足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天上的景象中见到他们了。长老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约翰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因此这些人数已经满足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天上。我们再次见到在天上有一大群人，他们是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他们面对敌基督的愤怒，而有许多人是因为殉道而得到了救恩。他们因为拒绝接受那个兽的印记，拒绝敬拜兽的像而被处死了。启示录第13章说道，兽会要求世人无论老少都在他们的右手或者是前额上刻上兽的印记，所有的交易都必须靠着这个印记才能够进行，没有这个印记没有人可以进行买卖，这个兽有实权去强迫人这样行，凡拒绝接受印记的人就要被处死。所以当圣经里面说到这些人是如何胜过这个兽，其实是指他们不接受兽的印记，不敬拜兽的像，因为他们拒绝所以被处死了。但是这却是他们可以到天上的原因，因为他们拒绝进入兽的体系中，所以他们得胜了。因此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见到有144,000人是被刻上属神的印记，他们是犹太人，从每个支派都有12,000人出来，他们被刻上了神的印记，这是为了要保护他们在神的大审判来到地上的时候使他们不受伤害。这些呢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在大灾难时期对犹太人为神做见证，在启示录的第14章又再一次的提到这些人，现在在启示录第15章他们也再一次的被提及。因此呢，如同我说过的，这群以前曾经被提及的人们，我们现在对他们得到越来越多的细节的认识了。启示录第15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现在呢，我们回到天上的场景当中，我们之前曾经观看地面上的状况，见到神的审判降到地上了。但是在启示录第15章这里呢，我们回到天上的景象中。启示录第15章第一节说，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大灾难将要结束的时候，神满了愤怒的金碗已经被倾倒在全地上的末期了。现在在启示录第17章和18章里面，我们会再一次的回来研读关于神要摧毁那被称为是神秘巴比伦的异端邪教的体系。在第18章里面呢，神摧毁了那从巴比伦发展出来的商业系统。然而在启示录的第16章却是让我们知道，当那乘着神的愤怒的七个经碗被倾倒在全地的时候，那末后的景况。因此呢，我们见到在天上有另外一个征兆，这是大而又奇妙的征兆，有七个天使掌管着神最末后的七个灾难，而神的愤怒在这七个灾难中都被完全发尽了。启示录第15章第二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让我们回顾启示录的第4章，当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景象的时候，他见到神的宝座，还有侍立在神宝座之前的基路伯，有24个比较小的座位上坐着24位长老，在神的宝座之前有一片玻璃海，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是何等可畏的景象。现在呢，在启示录第15章这里呢，约翰再一次的带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见到那个玻璃海。启示录第15章第二节说，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胜了兽。正如我所说过的，圣徒的胜利呢，不是在于他们打败了那个兽，他们得胜是在于他们没有屈服于那只兽的威胁。圣徒没有接受兽的命令去敬拜兽和他的像，也没有去接受那属于兽的记号。因此呢，这就是圣徒的胜利。他们的得胜是在于他们没有爱惜自己的性命，甚至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接受兽的命令去参与兽的王国。这就是圣徒们胜过兽的地方。启示录第15章第2节说，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如果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13章，那里呢提到这个兽的数字，也是指代表他名字的数字，那是666。圣徒们也拒绝去接受这个代表兽名字的数字，刻在自己的身上。启示录第15章第2节又说，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因此这些人站立在神的宝座前呢，也是在第7章里面。我们发现他们的地方，那些圣徒呢是站在神的圣殿中，日夜不停地敬拜神。这一大群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人们，都是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圣徒。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但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第15章，那里呢有一首摩西之歌。这些呢油然而出的诗歌是为了要颂赞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逃脱出来。他们看着埃及人都被淹没在海里了，而他们呢也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是真真实实的自由人了。他们已经从过去在埃及的奴隶生活的捆锁中被释放出来了。因此呢，这是一首喜乐的赞美诗歌，赞颂着神的大能，神对他们的救助和神摧毁了他们的敌人。因此呢，他们唱着摩西的歌。无疑的，在14章所提到的这些在天上的144,000人，他们是在唱着摩西的歌。在《申命记》第32章里面呢，你会发现摩西也将这首诗歌教导给那些以色列人的孩童。这些个孩童所学习的呢，就是《出埃及记》32章里所提到的摩西之歌。这首歌呢，是以色列的孩童在他们很幼小的时候就要学习的诗歌之一。在《申命记》第32章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事啊，因为这里的诗歌包含着警告。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关于胜利和得释放的歌，但是呢，它也含着警告的意味。如果他们转背远离神的话，这些警告的事情就会被出现，神的审判也会来临。你知道啊，民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呢，民谣诗歌会存在你的心里。你在孩童的时候所学习的诗歌，在很多年之后还可以随口就唱出这些诗歌。有很多时候呢，它只是一段旋律，你甚至不察觉到自己正在哼着什么歌呢，没有真的在想那些歌词。你或许不确知自己在唱些什么歌词，但是你呢，就是在哼唱着，那是一直跟随着你的诗歌旋律。摩西之歌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教导孩童们，当有一天他们要背弃神和律法的时候，他们将会被掳，然后呢，他们会再次聚集在他们的城里，唱着传统诗歌。但是当他们再次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是带着坚定的信心去唱的。他们会去倾听当中的歌词含义，他们终于会明白到，哦，我们确实被掳了，这正是诗歌里告诉我们的事。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许多事情呢，必须去经历才能够成就。当我们的心真正纠集起来的时候，就会真正的明白过来了， 啊，我们正在经历神的审判，因为我们背弃了我们的主。而这正是摩西之歌所要教导以色列孩童的目的，这就是摩西之歌。接下来呢，还有羔羊的歌。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说，和羔羊的歌。我们在启示录的第5章可以发现的羔羊的歌，这是由教会所唱出的诗歌。当那坐宝座的，他的右手拿着书卷，有天使用大声宣称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这书卷上有七个封印，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书卷是全地的买书契约，这是由亚当所丧失而转让给撒旦的契约。撒旦已经取得这个契约长达6000多年了，但是现在将全地买书回来的时刻已经到了。有谁配展开的书卷，揭开的七印呢？约翰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的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约翰，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说，我转身见到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是启示录第5章第1到第5节的记载。这里呢，就说到羔羊的歌。启示录第5章第7到第10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羔羊之歌。这首充满喜乐的诗歌是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买书全世界的代价，从黑暗的权势撒旦的能力那里再次的将全世界都买赎回来了。买赎的目的呢，是为了将耶稣的心腹他的教会得回来。因此呢，我们喜乐的唱这首新歌，这首关于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甚至将全世界都买回来为要得到我们的歌。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马太福音第13章的44到46节。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这块地就是世界全地。耶稣讲论撒种的比喻，说到有人来撒种子，而这土地有几种不同的类型，然后呢，他继续解释这个比喻里的意思。主耶稣说，这土地就是世界，因此呢，这里的问题就是，谁要将所有的都放弃，来买得这个世界呢？答案当然就是耶稣了。他为什么要买回这个世界呢？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里所隐藏的宝贝。那么这个宝贝又是什么呢？好，请你听好了啊，因为这个宝贝就是你。使徒彼得说，我们是神特别的宝贝。对我来说，神会将人们视为珍宝，这是非常特别的事。而更加独特的是呢，神会视我这个人为他的珍宝。哇，这是何等美妙的事。 神看我如同珍宝一样。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这样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而成为神的子女，这乃是因为神加在你身上的价值。你要明白神加在你身上的价值，神是如此的爱你，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要把你买赎回来，为了要得到你，这样呢，神就可以将你带离开这个混乱的世界，因为你是神的珍宝。对神来说，你是特别的珍宝，他要宝贝你。因此呢，羔羊之歌是关于救赎的诗歌，这是耶稣基督将我们从黑暗的权柄之下买赎回来的诗歌，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呢，约翰在天上见到那被杀的羔羊，而人们也唱着神的仆人的摩西之歌以及羔羊之歌。启示录第15章第3节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神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奇妙，神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去完成这个救赎工作，将世人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审判的神，他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伟大。现在呢，另一群在地上经历过大灾难的人，他们已经见过神的审判是如何的临到全地上，他们也见到过自然界的大灾难，自然环境的大变迁，这些个混乱使得地球趋于毁灭了。现在呢，这些人唱着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因为神的工作，他的审判将要临到那些反对基督的人身上，以及这个悖逆神的世界了。当然，目前世界即将面临神的审判，就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十分明显的事。这个世界呢，已经到了要经历神审判的时刻，神愤怒的杯随时都会满溢出来，然后神就要将他的审判倾倒在全地上。这些在天上的圣徒将要见到这一刻的发生，所以他们唱着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这是神审判的工作，也是神买赎回世界，将教会救赎出来的工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下面的内容。下次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启示录》第15章，题目仍旧是《预备审判的碗》，请记得准时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肢体和朋友一起收听。谢谢你收听以上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您的道是何等的丰富完全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给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预先见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天父啊，我们祷告祈求您的圣灵使我们以属灵的事物为乐，也求您帮助我们成为这个将要沉沦世界里的盐，成为光，发亮 来充满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